哎，哈利路亚！各位兄弟姐妹，大家晚上平安啊！我们一同走到神的祭坛，将自己献上，同心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唱赞美诗三十三首，赞美诗三十三首。到新耶路撒冷是今天诗篇四十三篇的主题。走向神，诗篇四十三篇，走向神，到新耶路撒冷。一二三，这等是何人？处处传福音，祈祷并歌颂，日日亲近神。他是耶稣的子民，凡他所信，靠主名。耶稣召我等前往新耶路撒冷，蒙主引到敬天城。耶稣召我等前往新耶路撒冷，蒙主引到敬天城。这人有何功，盼望到高天，岂能无罪过，以成神完全？他靠主血洗罪愆，得成圣洁到主前。耶稣召我等前往新耶路撒冷，我靠其功夫变。耶稣召我等前往新耶路撒冷，我靠其功夫变。这人的德行究竟是如何？他原有能力得神众归慕，他受圣灵的恩膏，心性行为改变多。耶稣召我等前往新耶路撒冷，我靠其力敞开歌。耶稣召我等前往新耶路撒冷，我靠其力敞开歌。这人道为师，为何不为难？岂能无惧怕，临时人平安？他得永生满心欢，能进天国戴华冠。耶稣召我等前往新耶路撒冷，颂主其恩永还原。耶稣召我等前往新耶路撒冷，颂主其恩永还原。感谢主，走到神的面前，到新耶路撒冷去。我们来奉读圣经，诗篇四十三篇。我们大家看圣经，诗篇四十三篇，短短的五节，我们就一起来读吧。短短的五节，来，一、二、三。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敬虔的国为我辩去。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二节，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三节，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四节，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哪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第五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 阿们。42篇跟43篇的内容哦，基本上是相同的哦，也可以把它们合为一篇哦。在这两篇中，诗人问了十个为什么啊，这些问题正是许多信徒在遭难患难时所常问的为什么。尤其当我们看不见前面的路时，我们就会更加问为什么。若我们有无为真实的信心，我们就不会问为什么，我们只会问这是不是真神的旨意。我们不会问为什么，我们只会问这是不是神的旨意。若是出于神的旨意，我们就放心了，因为我们知道神一定会牵着我们的手一同走过一切的为什么。若清楚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旨意，我们不必问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神一定会牵着我们的手一同走过一切的为什么。若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与顺服，这就够了，这就够了。就如主耶稣在讲解洗脚礼真理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你们如今不明白，后来必明白。有没有？其实主耶稣在进行洗脚礼的时候呢，一直在问你们明白吗？你们明白吗？后来主耶稣说，你们如今不明白，后来必会明白。因为到了后来的时候，神必叫一切经过熬炼的人，经过试炼的人，都会发出赞美的声音。就如我们熟悉的越过的苦难，一人为何受苦，还有我们所熟悉的夜色一神的遭遇，有没有？你回过头来看才知道，原来让我们发出赞美的声音。这些古圣徒的遭遇都在向我们见证，如今不明白，后来必会明白的为什么。最重要的是，神必牵着我们的手一同走过一切的为什么。最重要的是，神牵着我们的手一同走过一切的为什么。所以这就是本篇的人生的经历，也是信仰的经历。就在许多为什么的疑问当中，诗人他不再问为什么，而是直接的走向神，到他最喜乐的神哪里去。所以这个是本篇最精彩、最美丽、最成功的地方。我也就是用这第四节这里最精彩、最美、最成功的地方作为我们的题目，走向神，走向神，走到我最喜乐的神哪里。来，第一节是求神伸冤啊，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啊，求神伸冤。诗人求神替他伸冤，这是正确的信仰态度，这是正确的信仰观念。为什么呢？我们不要自己去伸冤，而是叫神替我们伸冤，知道吗？不是说你不可以伸冤，是我们不要自己去伸冤，我们去叫神替我们伸冤。这也是启示录揭开第五印石的意象，就是在祭坛下喊冤的意象，有没有？在这个意象当中，听到主耶稣清楚地对那些喊冤的人说，等，再等片时，再安息片时。 所以我们不要既作气生烟，更不要呱哩呱叫，应当安静下来，安静地把这些事交托给主，让主耶稣来替我们伸冤。所以诗人是求神伸冤，不是他自己去伸冤。更何况有许多的痛苦、纷争、不平安，很多时候也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因为我们自己的不完全，因为自己有一些骄傲、一些贪心而造成的，不是吗？也不能够完全全部都怪人家呀，自己也有一些要负一些责任啊，讲错话呀，贪心啊，骄傲啊，得罪人啊，人家恨你啊，人家害你啊，人家攻击你啊，是吗？所以无论如何啦，我们就安静去。若你真的是受冤枉的，交托给神。不然你到处跟人家诉苦，到处跟人家说，就成了说是非，然后就分党分派，因为有一些人一定支持你，有一些人一定是不支持你，所以教会因为你就成了纷争，教会也因为你大家都在是是非非，不能够去荣耀神、感谢神。赞成你的一定是骂对方的嘛，那不赞成你的一定是不理你嘛，那你就觉得那些人不支持你，你也是恨他，你也是讨厌他们，所以不要啦，不用，安静下来。好，那诗人呢，求神救他脱离诡诈不义的人，有没有？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诡诈不义的人是很可怕的人，为什么？因为他害了你，你还在感谢他呀。是他在害你，他在伤你，你都还不知道啊，你还以为他对你很好，你还在感谢他，其实就是他在害你的呀。所以我说诡诈不义的人是很可怕的。如果真正的恶人他不会啊，我就是恶人啊，就是我害你的啊，就是我攻击你的啊，怎么样？所以很清楚。可是诡诈不义的人不是这样的，在你面前他会是一个非常爱你的人啊，很疼你，是一个好人，是个百依天使呀。这种人啊，这种诡诈不义的人啊，这种人心中是不怕神的，心中不怕神，当然就不会敬畏神咯。心里不敬畏神，他所做的就是诡诈咯，诡诈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虚伪咯，虚伪里面所隐藏的就是诡诈咯，有没有？当我诡诈的时候，我表现的一定是虚假的，对你好啊，对你很有礼貌，很谦卑啊。可是当我里面，当我虚假的时候呢，对你虚假的时候，我里面一定是诡诈的，一定有我的目的的。所以当诗人求神救他脱离这些诡诈不义的人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是什么？老实说，我看了好几篇，结果我看到的是诗人求神救他自己，因为有时候自己就是一个诡诈不义的人啊，不是吗？我看了好几遍我才看出来。当我们说求神救我们脱离诡诈不义的人，是指别人，别人诡诈，别人不义哦。但是看了好几遍啊，心中存着敬畏神的心，存着一种检讨悔改的心来看的时候，才发现到诗人同时也是求神救他，因为有时候他自己就是一个诡诈不义的人啊，不是吗？不是吗？你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书七章三节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中有刺，却不想你自己眼中有良木呢？因为我们只看到别人的诡诈，却不看见自己的诡诈更诡诈，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指责别人， 是看，是说别人诡诈，深入去看，看到诗人也是在说他自己啊。这个就是很深度里面的一个看见，一个觉悟，很深度里面的一个明白，一个了解。所以诗人求神要救他，哈利路亚！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不要只是看见别人的诡诈，也要看见自己的诡诈，有时是比别人更加诡诈。就是主耶稣说的，你看到的只是人家眼中的刺啊，你没有想到你自己眼中有更大的梁木，更大的诡诈在里面。哈利路亚，感谢神，神的话清洁我们内心的污秽跟诡诈。哈利路亚。好，第二节，第二节，神是赐力量的神，有没有？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神是赐力量的神。这力量不是用来跟人家斗，不是用来跟人家争，这力量也不是神赐给我们来去赚取世界的财富，就拼命的去赚，不是的。这力量是给我们用在信仰上的，用在进天国的路上的。当我们受患难受痛苦的时候，我们需要力量，我们能够忍耐，因为我们有忍耐的力量，我们能够克制自己，因为我们有克制自己的力量，我们能够安静，因为我们有安静的力量，我们能够顺服主，因为我们有顺服的力量。所以你看，在信仰上，在天国路上，我们需要力量啊，无论是忍耐啊，克制啊，顺服啊，安静啊，都需要一种力量的。这种力量是更强大的力量，就如主耶稣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的时候，他是无声音的，他是完全安静的。这是多么大的力量才能够做到啊！不懂的人以为是主耶稣软弱无能啊，一句话都不会说呀。其实这个时候是主耶稣最强大的力量的表现，最强大的力量的一种表现，就是完全的安静，里面充满着力量和正能量。你常说你很软弱，你常说你没有力量行道理，你说的没错，正是这样。我们都是软弱，我们都是无力的，但我们可以求呀，我们现在就可以求呀，我们天天求啊，常常求啊，因神是赐力量的神。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求这个行道的力量？我们只求地上荣耀的好处，只是求地上的好处，一切的成功，一切的享受，一切的顺利，只求地上的这些好处啊。我们有没有真正跪下来叩坐向主求行道的力量、忍耐的力量、安静的力量？回头吧，求神是我们行道的力量，主耶稣一定会赐给你这种力量，因为他就是赐力量的神啊，因为他就是要你进天国得荣耀的呀。在他的旨意里，在他的应许中，他可以不赐力量给我们吗？因为进天国得救、得奖赏、得荣耀，就是他的应许，就是他的工作，就是他的计划来的。他可以不赐我们力量吗？他一定会赐呀。问题是，我们好像没有求这种力量，只求一切世上的好处。那么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有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呢？有没有看到第二节？第一个问题是问神，神啊，为何丢弃我？神啊，为何丢弃我？那是问神的啦。 当信仰陷入低潮的时候，都时常会问，往往到后来你才发现到神根本没有丢弃我，神根本没有远离我。很多时候却是我们自己远离神啊，甚至是我们自己丢弃神啊，在发怒的时候，在埋怨的时候，在种种情况中，是自己把神丢掉了。神啊，你为何丢弃我？这是第一个问神，但后来却发现到神根本没有丢弃我们。好，那第二个问题是问自己的哟，问自己，我为何要因为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这是自己问自己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因为仇敌的欺压、仇敌的攻击时常来悲痛呢？我为什么要哭呢？我为什么要悲伤呢？这是自我反省。而且哭也哭这么多久了，埋怨也埋怨一段时间了，我应该问问自己了，我为什么要这样？是啊，敌人攻击我、欺压我，是啊，可是我为什么要因为他的欺压一直都在哭？我不能够站起来吗？我不能够嬉笑吗？我不能够去感谢神吗？我不能够去敬拜神吗？可以啊，那既然可以，你为什么一直在哭呢？这是自我反省。那诗人在这两个问题当中，他得到了答案了，特别是在自我反省中有了极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我叫它做信仰的转变。在哪里看到？他是从谷底回到山上去，他是从哀伤走到喜乐去，他是从软弱中回到坚强，他是从酷寂中回到赞美。我们在哪里看得到他的转变呢？就是第四节。第四节。第三到第四节。第三节来。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是吧？注意这里，当诗人他决定走向神的时候，走向神的祭坛的时候，这就是他信仰的转变。信仰的转变就是我刚才说的，从谷底到高山，从哀伤到喜乐，从软弱到坚强，从哭泣到赞美。但问题是，你有没有走向神？诗人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了，但我最喜乐的神哪里啊？那我要讲的就是，这里有四次记录，诗人走到哪里，有四次，请注意。第一，到你的圣山，有没有？第二，到你的居所，有没有？第三，到你的祭坛，有没有？第四，到最喜乐的神哪里？短短的两节当中，他走到四处地方去。短短的两节，他马上起来走，一走就走到四个地方去。第一，走到神的圣山；第二，走到神的居所；第三，走到神的祭坛；第四，走到最喜乐的神哪里。原来到圣山、到居所、到祭坛，最后到神哪里，这就是信仰的转变，这就是信仰的复兴，这就是信仰的终极。信仰的终极最后就是走到神那边去，最后就是走到神那边去，就是我们将来的天国，进入到神那边去。走到圣山其实就是走到教会，圣山就是神的殿，神的殿就是今天的教会。走到圣山就是走到教会，走到居所就是要敬拜，居所里面，圣所里面就是敬拜祭司侍奉的地方，点灯的地方，烧香的地方。所以走到圣山就是走到教会，走到居所就是进入敬拜。那走到祭坛是什么呢？ 走到祭坛就是要侍奉，要服侍，将自己献上，像一头羊一头牛祭物献给神、哦、来服侍神、哦、走到祭坛就是服侍，就是侍奉。那走到神哪里呢？就是进天国啊！刚才我说的最后就是进入天国。然后呢，为什么会喜乐呢？到我最喜乐的神哪里？因为神哪里有永远的荣耀等着给我，有公义的冠冕，荣耀的冠冕存留着要给我，有永远的产业存留给我，所以这当然很喜乐啊！哦，到我最喜乐的神哪里？因为有永远的荣耀要给我，有公义的冠冕要给我、啊、有天国的产业存留给我，当然喜乐了。所以叫做到最喜乐的神哪里去、啊、那注意哦，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够走到神哪里去呢？请注意啊，请注意，就是第三节，求神你发出亮光和真实。诗人要走到神面前去的时候呢，他先求神发出神的亮光和真实。为什么？他接下去说，这样好引导我走到神哪里去，这样好引导我走到神哪里去。这是重要的提醒，这是重要的启示。原来每一个要到神面前的人必须要有神的亮光和真实这两件事才能够走到神那边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重复，每一个人要走到神面前的人必须要神的亮光和真实这两件才能够走到神那边去的。怪不得诗人还没有走之前先求神发出神的亮光跟真实啦。亮光是什么？亮光这里特别指出神的亮光就是神的话啦、哦、神的亮光就是指神的话，就是神的真理啦。主耶稣说，若不借着他、哦、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因为他就是真理，没有人能走到神那里去。如果神不先发出亮光，神的话，神的真理，你怎么样走到神面前？你没有借助神的话，没有借助真理，你没有真理，没有神的话，你怎样到神的面前去？你走不到的啦，你根本是连神是谁都不知道，是吗？第二，除了神的话，神的真理，还要加上第二件，就是真实。什么叫真实？真实就是真真实实咯、哦、没有虚假咯，是真实的咯。说明信仰如果不真实，我们的敬拜不真实，我们的奉献不真实，那我们整个人整个信仰就不真实了。那不真实就没有办法走到神那边去了，假的是不可能走到神那边去的，能走到神那边去一定是真实的，实实在在的。所以敬拜是真实的，奉献是真实的，祷告是真实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软弱是一回事，做错是一回事，可是我的心是真实的，我的信仰是真实的，我的心是真实的，对不对？所以你看见了吗？诗人是先求神发出亮光和真实，然后用亮光和真实来引导他，使他能够真正的走到神哪里去。所以、哦、传道说，这是重要的提醒，这是重要的启示。若不是借着亮光和真实，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好，那么再来我们看，再来最后我们看，认识神与我的关系、哦、认识神跟我的关系。神是我的生命，在42章第8节、哦、因为这两章是一样的，42章第8节说，神是我的生命，如果离开他就没有生命咯。再来第二，神是我的力量，43章第2节，神是我的力量，若离开他就没有力量咯。第三，神是我的喜乐，43章第4节，神是我的喜乐，那离开他就没有喜乐咯。再来第四，神是我的荣耀，第5节，神是我的荣耀， 那离开他，我就没有荣耀了。所以这里你看到神跟我的关系，哦，神是生命，神是力量，神是喜乐，神是荣耀。那说明如果我离开他就没有生命，离开他就没有力量，离开他就没有喜乐，离开他就没有荣耀咯。没有生命，没有力量，没有喜乐，没有荣耀。为什么？因为你离开他呀。所以你要得到这些生命、力量、喜乐、荣耀，你要就近他呀。好，我们第五节做结论，最后的结论，五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应当称赞他，因为他是神，是我的神。哈利路亚，阿门。